弟兄姐妹，大家午安。你有没有经过一个很好的午休呢？好像没有。休息时间很短。早上我们就讲两个信息，如何聆听神的声音，以及分辨圣灵的水流。我们的聚会有一个特点，常常不是用人的知识言语在讲道，而是用圣灵自己的工作在讲道。所以今天早上如何分辨圣灵的水流，其实它是用聚会一段一段的带，让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它的水流让我在这里讲话。第二个水流它带我们进入祷告里，或是祷告服事，也是它要带我们进入的水流，或者是他让我们做一点释放的工作，可是不是我们在做，乃是谁做的？神自己在做的，我们只是敬拜他而已。那然后再接下来是就进入一个很快乐的赞美跳舞的水流里，所以他是用圣灵的工作自己在说讲他的信息。阿们。我们的服事呢，像保罗说，不在乎人委婉的言语，乃在乎圣灵的全能，是神自己的工作，自己在他用他的作为，用他的工作来述说他自己的信息。而人的言语是当他学有需要的时候，他使用人来说明来做。阿们。所以这样的聚会是非常的活泼，我非常喜欢。那今天下午我们要讲第三个信息，如何在小组里头引导小组进入圣灵的水流。好，常常我们自己一个人在等候神里头有深入人，会跟着圣灵这样子引导哦，也许先安静，然后敬拜，然后读圣经，然后神有工作要做，等一段一段呢，有跟随有进入，自己可以跟得很清楚，但是自己去跟随圣灵是一回事，在小组里头要带大家来进入又是另外一回事，必须要有所学习哈。那这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讲的第三个信息。我想呢，我们先来祷告，看主要怎么做，好不好？好，我们就为下午的信息来祷告。好，我们一起同声。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主啊，这是你的聚会，这是你的时间，主啊，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开始今天下午的聚会，进入这个如何带大家进入圣灵水流的信息呢？主啊，谢谢。我想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一章周一聚会的见证，你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我们同工可以给你。好，所以大家这样知道水流的意义是什么吗？圣灵这个时间要我们敬拜，他就会带领我们进入热烈的敬拜，而且让带领者这样诗歌一起的时候，大家里面会有回应，因为出于神的众圣徒就会有回应。阿们。好，如果这个带领人说好唱一首诗歌，可是大家都没有回应，大家在那安安静静，那也表示说他有可能领受错误了，懂吗？好，因为这个领受是对的，从神来的，会在小组组员里面引起回应，大家就这样一起来了，我们只是好像呢一个火这样一点一下就一起敬拜，而且跟着圣灵的带领会越来越深。它有一个特色，圣灵就是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无论是敬拜是祷告是话语，总之如果是在圣灵的水流里头，不管你是敬拜祷，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就像哥罗西书说，我们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是用诸般的智慧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耶稣基督面前，而圣灵来他是要把人带进真理，带到基督的里面，好叫人认识基督，好叫 人可以荣耀基督。因此呢，所以我们要会跟着圣灵的水流。如果你跟错了，在学习的时候起初难免的，我们都要彼此包容。如果你跟错了，你为什么会知道你错了呢？就是他们没有反应，懂吗？啊，因为这是新约时代，是圣灵的时代，神高某他的每一个儿女都有可听的耳朵，他的每一个儿女呢都有神圣灵的恩膏在他的里面。当我们一觉知信主的时候，我们就领受恩膏，虽然有多有少，但是在每一个上帝儿女的生命里头都有那内住的恩膏，这恩膏的教训会指教他们。所以如果带领人说，哦，现在我们来做什么，怎么都没有回应，自己一个人唱独角戏，那就不对了，好吗？如果是正是圣灵要做的，那你一讲他们马上就回应起来了，那这样呢，我们就是一个成功的小组长，不做自己的工，乃是实实在在看见圣灵所要做的我们才做。可是在学习的初阶呢，我们都要经过一些摸索。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唱一首诗歌之外怎么大家都没有回应，那你就要知道这个不是这样的时候，要尊重圣灵的主权。因此在一个等候神聚会里头，不是带领人在带的，谁在带的？圣灵在带的，他要完全要尊重圣灵的主权，这个聚会才会有恩膏，这个聚会才会成长。那所以第我们刚才讲这样，就是说你怎么分辨这是在水流里或者不是在水流里，现在你知道了，你一讲大家有回应，这样就对了，你一讲大家都没有回应，一个人唱独角戏，这样就不是了。阿们。弟兄姐妹呢，如果在个人呢每天有等候神的生活，又定时的来参加聚会，他们也会领受的很正确的，知道吗？好，这个带领人呢要小心，不可以确占了神的位置，不可以确取神的荣耀，更是不可以确夺神的权柄。永远呢那个权主权是在于神，所以你不能说你怎么都不跟我，不是，我们不是带主员来跟我们，乃是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他们都是来跟随神，不是来跟随你的。阿们。好，要很小心，我们人里面的己很大，那么我们己出头的时候，那个骄傲心跟着起来了，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的属灵的遮盖众牧师他非常小心我们这一点，所以呢他常常提防我们的己出头，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不小心我们会确，不要说确取神的荣耀，甚至确夺神的权柄，要叫人来跟从你，把自己带领人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我们首先要放弃这个观念，绝对的权威在谁？在圣灵。是，所以我们要承认有时候我们会错，懂吗？我也是一样，我这个小带一段时间，有时候我说，我们来做什么？他们都没有问，他们都在安安静静的，好像在那里沉醉的，拉不起来了。那是我的错，懂吗？我们要承认，我们会错，那就跟着他。你也要允许，神也会使用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要对圣灵敏锐，知道这个时候我没有感动，可是那个感动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只要他是对的水流，那他提出来，你自己心里查验，这是对的，那么你就要跟着他，让他神使用他来带领这一段。阿们。好，所以我们要切记，不是叫小组组员来跟从我，那就糟糕了，懂吗？好，你常常这样子很谦卑，你自己要很谦卑，你的组员看到你这样很谦卑，他也会学习你的榜样，而且他会非常的爱你，他绝对不会他会很敬重你。所以我们首先自己要对的态度，对的心态所以呢 我刚才有时候我说诶，他们怎么你们都没有反应，哦，那就是我错，我要放下。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你有没有人主现在就是要使用别人，那他们已经跟久了，有一点被小组长的这个亮度呢，有时候呢好像会把那个给隐藏住了，我们要留意。所以当你敏锐到在这个时候神是要开放给大家的时候，你要鼓励他们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哦，这是敬拜的时候，如果心里有诗歌，你把它唱出来，我们跟着你唱，也要鼓励他们。阿们。好，这是当一个小组长一定要有的第一个，放下自己，永远主权在神的手中。第二个，要尊重圣灵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都有他的恩膏存在。你要知道圣灵明白，这个时候他使用你，这个时候他不是用你，他用别人，你要能够鼓励他们。但是你不知道要用谁的时候，鼓励他们。哦，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像是敬拜赞美的时候，可是我心里没有诗歌。如果谁心中有诗歌，你可以带我们唱，他们唱出来，你在里面查验，这就是对了，就跟着大家一起唱。阿们。好，如果我们唱这样的话呢，你的组员呢生命会成长很快，因为他们会对圣灵敏锐，跟神的关系会前进。嘿，那他们会很爱你，你没有做什么，可是每个礼拜这个聚会他实在是来到神的面前了，你就会发觉，咦，我没有办法带他们啦，懂吗？啊，他们只能够被一个力量所带，是谁？神。那你就成功了，这个小组就真的成功了。所以现在哦，这个周一聚会的见证呢，我们一开始你们都有了哈，我们是跟着书，跟着安静等候神的书。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带他们，自己等候神是一回事，要带别人等候神又是另外一回事。我自己会等候神，蛮有内容的。这样子呢，我是大概自己先自己等候神七年了，大概有七八年了。然后达师回来以后，他们要跟他一起等候神，我就慌了。我不会啊，我只会自己做啊。跟别人在一起，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啦。那怎么办呢？会的人呢，一定要想办法来带不会的人。可是不是我们做，是谁做？神做。所以呢，就跪下来。我遇到不会的事情，就是跪下来；遇到紧张惊慌的事情，就跪下来主啊。这怎么办？好像自己不可以这么自私，可是我不会带呀，这怎么办？他告诉我，用这本书来带。安静等候神这本书你们都有吗？啊，如果没有了，外面有。我告诉你，这本安静等候神啊，是周牧师在很深的等候神里写的，所以他的文字都出自灵里面，而且他的话语都根据圣经。用这本书来建立一个小组或是自己等候神的生命是最可靠的，因为他每一句话把人引到神面前，每一句话根据圣经。为什么呢？要这么小心，因为等候神最终目的是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进入他的安息。他有很多个岔路，其中的一个岔路变成追求恩赐去了。阿们。好，或者是变成呢自重服事的果效，追求事工去了。这就是偏离了中心。虽然耶稣啊一定会叫我们有所服侍，也会给我们有恩赐，可是这个不是中心。中心是谁？耶稣。因此等候神只有一个原则，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里面，带进安息，带进安静，在安静中神自己会显现，而不是你在做什么。在安静中神自然能做，会显出神的能力，让这个人直接认识神，而不是你去做什么，你不需要帮他什么，那是神的工作。 你小组长需要只是顺服而已。阿们，一个很谦卑很虚心的态度，不要窃取了神的位置。好，那而且要对弟兄姐妹有一个成全的心，按着圣灵的带领。好，那所以呢要留意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来看96页。好，那如果你也可以启动内在生命之钥第五章。好，启动内在生命之钥一样的第最后一本呢是那等候神。你们都有这个书吗？对，文字一模一样。对，这本第五章第三个部分后面安静等候神的第五章。好，像是335页吧，还是第几页？237吗？好，看好啊！你看是你们需要有一本这个书哈，因为你们回去要做什么，你都需要这一本，或者是这本三合一的。现在买有没有特价？85折。好啊，我等一下告诉你只有没有使用这个书。我刚才讲到，因为等候神这一条道路如果没有真理正确的引导，它有很多岔路，跑到恩赐去啦，追求恩赐自己不知道，跑到追求事工去啦也不知道，懂吗？那需要有灵里明眼过来的人呢就会察觉啦。我们在台湾其实呢有好多个等候神的小组，那有时候他们会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看一看。在台北新店进信会有一个师母呢，也是传道，她礼拜六下午带了一个安静等候神的小组，她是用也是带他们先读这本安静等候神的书，一边读一边给他们解释，然后这个跟带领人的特质有关系。这个带领人呢，他如果安静的时间不够深，自己比较看重恩赐，往往不知不觉也会把整个小组带去倾向于追求恩赐。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每隔几个月呢他会请我去他的小组看一看，我慢慢的才也知道说每个小组都长得不一样哦，可是这个小组有一个特点哦，他不知不觉偏向恩赐了。我在他面前不好说他不知不觉偏向恩赐，因此呢，但是他们忽略掉了自己的跟神的关系，忽略掉自己的内在生命，以至于呢，他们聚会也很热烈。可是那一次我去，神给我讲的信息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面前来。我一讲呢，才知道他们里面很多人是背负着重担，而这个小组有踏出去的，太过于看重恩赐而忽略掉安息。阿们，也因为这个带领人呢，他自己安静的时间不是那么长，再有呢，过去他也有追求很多种恩赐的倾向，所以我们要留意这本书可以给我们的入门引导有一个比较好的可靠。因为我这样走了这么些年，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拥有耶稣进入他的安息以及认识神。你有了这些，神岂是吝惜会不把恩赐给你吗？你懂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走差了，变成一个追求事工的小组，变成一个追求恩赐的小组，那是不是有一点可惜？回到安息里头你需要什么？像我今天早上给你们祷告，那个不是我给，那当然是主耶稣给的。可是你的生命到了一个程度，他要你参与去做这件事情，他自己给恩膏，他自己会给你能力。我并没有追求恩赐，我们只是爱慕耶稣，住在他的同在里，进入他的安息，一心遵守他的话，完全的顺服，全然的听他的话，他就可以一段一段的。这个工作其实等候神小组跟一般追求恩赐事工不一样的地方，他可以在我们里面内在做得很深， 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做得很深，直到你跟他有一个面对面的关系。我相信这是今天很多传道人所渴慕所追求的，也是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蒙福之地。神没有要你做什么，我们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因为心中常有神的同在，有他的安息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早上讲过，即使我遇到我先生那么大的疾病的时候，我心里仍然十分的安息。我知道这是因为神恩待我，看我每天早晨等候在他的面前，我仍然心中蛮有平安跟蛮有喜乐。而神呢，透过很多人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一段一段的，在一个月多的时间里头就医治并且康复我现在一个很大的疾病。阿们。所以你不要去追，我不能说你不要说，追求主自己所得到的好处超过你偏差了，走向医治，走向恩赐，走向事工。你只要一直定睛在他的身上，主耶稣会赶鬼，主耶稣会医治，他是医治者，他是赐一切恩赐的主。阿们。好，拥有了他就拥有一切。这一本书的话都在提醒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了一个正确根基，不会差出去的。阿们。好，所以我们来念第五章，如何安静等候神。好，你都预备好了吗？好好，来，我们来念第一段哈。谈到如何安静等候神，我们首先要确定三个大前提。一，我们等候神的对象是神自己。二，我们等候神的真心与内容是神自己。三，我们等候神的目的是要追求更多认识他，更多得着他，更深与他联合，因而生命被他改变，日益向主。这些文字呢，如果我们读了，他常常来提醒我们，我等候我的小以及这个小组有没有偏差出去。阿们。好，我要来之前呢，有一个上海的姐妹，她在上海带一个小组，她也是告诉我说，她因为孩子流产住院一段时间，她回来以后，这个小组聚会没有停止，但是她回来以后，她感觉到整个小组好像有一点走掉了。他们呢，因为在聚会中被圣灵充满讲方言，可是他们的兴趣呢，倾向于对方言以及呢看重服事的果效。他就跟我谈，他觉得心里有一点不对，可是自己又说不上来。我就告诉他说，不要偏离，中心就是耶稣。带领人没有，如果没有抓住这个中心，他有时候不察觉跟着就也偏差出去了。所以为什么要用这本书来建立开始一个小组，这是真理的根基，像一个掌舵者一样，每过一段时间自己拿起来对照一次，不要差出去的。阿们。恩赐很重要，服事很重要，可是这些神都能做，中心更重要的是谁？耶稣。永远要高举他，看重他，过于事工，过于恩赐，包括医治他自己都能做。阿们。其实我自己个人呢，我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我是一个身体很糟糕的人，医生也说不上来，我就习惯于这样子带着很多的毛病在过日子，对医生也不抱什么指望。我信主以后，我就很自然的很喜欢等候神啊，很喜欢亲近神，很喜欢读圣经，我很爱耶稣。我教会弟兄姐妹的都看我好像是一个另类的人，非常爱满口耶稣，好像整个心都被他吸引了。而在这样爱里面，我非常快乐。你知道吗？ 我没有特别去追求医治，追求什么，可是我所有的以前的那种身体自然而然就都没有啦。后来我想想，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哎呦，那道理很简单，耶稣本身就是医治者。你看他在福音以后医治瞎子，医治哑巴，医治他医治那么多人，他正叫人死里复活，他自己就是医治者。箴言有一句话也说，得了全体的，得了他的就得了全体，且得了一全体的良，得了他就得了生命，也得了一全体的良药。就是说得着主连健康都有，你不需要去刻意要寻求医治，你追求他，可爱他，亲近他，自然那一份医治，因为他自己就是医治者。所以在爱慕耶稣，渴慕耶稣，亲近耶稣，追求与神的亲密关系里面，就拥有医治了。阿们。我也没有去追求什么方言祷告，因为我的教会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浸信会，完全的很保守的一个背景。那我也没有特别去追求圣灵充满，我只知道说我每天爱耶稣，很喜欢亲近他，等候他，听他的话，读圣经。可是好像八个月后，不知不觉的我在家里开始舌头有些奇怪的声音，我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他自然而然把方言的恩赐给我。阿们。好，所以拥有了他就拥有一切，因为他是赐一切恩赐的赐恩者。所以我们的眼光要一直定睛在这一位主的身上，而一个小组长的带领，自己要有调整好，让自己的眼光岔出去，懂得再回来岔这懂。那我们用什么要调这本书的文字再提醒我们。阿们。好，这样子呢，你就能够把子源引到对的。有时候偶尔岔出去，你会感觉到好像不对，再把它带回来。这个第三句话说，我们等候神的目的是要追求更多认识他，更多得着他，更深与他联合，因而生命被他改变，日益相知。我们是要追求更多的认识他。诗篇46篇有一句话，他说你们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的意思就是停止自己的，歇了自己的功。你有没有拿到一篇文章叫做歇下自己的功？好，那你回去再慢慢看。歇了自己的功，意思就是说停止用人的智慧，而是让神自己来走，停止自己的设计，让神自己来做成啊。要知道我是神，就是要认识我是神，认识神。所以等候神呢，有一个中心意义，就是要我们认识他是神。所以第三点，等候神是神要我们更多的认识他。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更多的去认识他？就是要进入这个水流里，懂吗？在小组聚会中要把人带入水流里头，组员自然会知道他的心被神触摸了，他就知道这是我的主。阿们。好，再告诉我这是我的主，在恩高我，他就会认识他是恩高的主。这是我的主在安慰我，这是我的主医治的我，不是牧师，不是小组长，这是我的主，他给我力量，让我重新得力。这样我们就是一个对的忠心的仆人，不要窃取神的荣耀，不要窃夺神的位置。阿们。他直接认识主，而我们只是做一个与圣灵同工的，把他带进圣灵的水流里，他与神相遇的，他自然而然会认识他的主。阿们。那么我们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不是我们做什么，乃是神自己做的。 他跟神的认识就一天一天加深，他跟神的关系一次一次的越来越亲密，这样他就对了，神的心也非常喜悦。我们做一个仆人要这样退下来，好让这个弟兄姐妹可以直接跟神面对面，可以直接跟神连接，可以认识神，以至于他遇到事情不是来找小组长，来找谁？找谁？对啊，那是他的主，懂吗？你小组长不要成为他，那就错误了。好，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让组员能够这样子跟主连结，就像这本书所讲的，更多认识神，更多得着他，更深与他联合，而他的生命被改变，他跟耶稣越来越亲近，唯一的就是要把他们带进水流里。阿们。所以今天叫我这一堂如何把人带进圣灵的水流，我们要一个认识，要把他们带进圣灵的水流里，他就可以直接被触摸到神，认识到哦，这是我的主，而在聚会中充满了赞美，这是我的主。所以常常在安静之后会有极大的赞美，因为这是我的主恩膏我，这是我的主跟我说话，这是我的主在安慰我，这是我的主扶持我，这是我的主让我认识他多么爱我，这是我的主，这是我的主，这是我的主。阿们。这就是对啦。而这个小组长呢，要完全的退出去，懂吗？只是一个一个与圣灵同工的而已，来关心他们的而已，不是我们去牧养他们。好，所以这样的小组长轻松不轻松？哦，很轻松，懂吗？跟他们一起享受。我们不要站在一个我是带领人，我是领导者，你们是被领导，这样错误的，你就窃取神的荣耀。我们是站在，我们一起追求，懂吗？好，当进入一个悔改的水流，我跟你们一样跪下来，懂吗？好，当进入一个认罪的水流，我是跟你们跪下来一起认罪的。好，当进入一个赞美的水流，我是跟你们一起，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好像一桶水里面的一小滴水，一起欢然取水，这样你也跟大家一起成长，这样就对了。在聚会中我们也是来得安慰，得力量，得建造，得扶持，跟大家一起享受。所以小组长不是站在高人一等，那是一个很大的罪。阿们。而是我们一起追求，我们一起进入，我们一起认罪，我们一起成长。所以要留意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的讲话的言语，是跟弟兄姐妹站在一起的位置上。阿们。对，好。我很感谢你们，来给自己一个掌声。我们越是这样子要站对位置，做一个对的角色，神就可以做了。阿们。所以说来说去，如何把人带领进去圣灵的水流，那是谁的工作啊？对呀，那小组长的就是要谦卑虚心，要看圣灵的脸色哦，像主耶稣那样，我实实在在的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要承认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父所做的我才能做，要有一个信心，父爱子，他所要做的必告诉主啊，自己跟，所以这个小组长自己跟神要很亲密，他要有一个很稳定的等候神，读圣经的时间，对神的话语要能够领受，能够这样子呢，那站对的位置，圣灵自己会带他们进入。所以如何把主人带进圣灵的水流，你就知道了，这是谁的工作？对，感谢主。好，那小组长只要站对了谦卑的位置，不要窃取神的位置，千万不要夺取神的权，圣灵的权柄。好，做一个仆人。再来，那为什么 一定要这样带领他们进入这个水流，你知道啦，因为只有在这个水流里，那人能够认识他，触摸到神。所以这个圣灵的水流是祷告敬拜，不管做什么都是把这些弟兄姐妹引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触摸他，让他们认识他，让他们经历他们的工作，好啊，以及让他们赞美他，这样是神所喜悦的服事。好，那所以呢，说来说去，如何把人带进圣灵的水流，就不是我们能做的了。阿妹啊，因为这个奇怪，讲了这半天，不是我们能做的。可是这些话要不要讲？因为人很喜欢做，好吗？人的心思意念，我们里面还有很多没有被对付的己，我们就是很喜欢做，因为当晚想要做这个做那个，以为这样子是为神做服事，为弟兄姐妹也好，因为当晚就想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主才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都不得休息，都不得安息。好，你要知道那种想做事，一天到晚想要动的人，一听到什么他冲出去赶快做一堆事情，这个是出于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肉体静不下来，就是喜欢做事情。好，所以一个人要能够安静坐下，需要有等候神的操练，没有这个操练，你就要再做五分钟，他也不一定做得住，他觉得很长，做得很痛苦。好，这是我们的本性。可是在等候神里头，这个肉体不能出来，这个肉体一出来就是魂的运作，拦阻圣灵的作为，懂吗？整个小组会变成肉在魂里面，都是人的工作，都在听你的话，都是你在引导，他们都没有感受到神，那么这样很失败，而且还不如不要带，懂吗？赶快要自己下来，因为你确取了神的权柄，站在神的位置上了。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所以我们这当中如果有人常想要做东做西的，愿主下午让我们的心醒悟过来，那么你要分辨那个常常是从自己的肉体出来，人的天性好动，坐不住，喜欢做事情。我在早期也是常常以为要做这个，一到周末室内就给拦截下来。好，感谢主还有人拦截你，如果没有人拦截你，有些人就去做一堆，走了冤枉路，懂吗？也许还带了一挂人走了冤枉路，让很多人都受伤。再回过头来，我要来之前呢，带我们去度假那个牙医师，他跟他的朋友都有一段他们觉得很浪费的年轻，从二十几岁念大学呢，到四十几岁，要二十年的生命在一个机构里头，因为那个带领人呢，就是把人都带到他自己的身边，操控他，掌控他，以至于呢，他们察觉了很辛苦的离开这个团体之后，现在他们开始在寻求神。他们离开的话，以为他们跟神没有关系，一切都要从头建立起来。因为以前都根据他的话，他的教导都是他的，他的解经，他的真理，他的教导，他的话，而是没有帮助这些。当然都是非常优秀的年轻，没有帮助他们跟神连结，阿妹，以至于呢，他们经过二十几年之后醒悟过来，脱离了。现在他们刚在寻求与神的连结，而他们是借着江牧师的操练手册。这个我先建议你，你先把这个建立好之后，我也鼓励你可以用江牧师的等候神的手册。好，来，所以当他们跟我认识，渐渐的认识之后，他们心里会有一种感慨， 好像他们找了很多20年的冤枉路，到现在他们要从头再来建立神的关系，这差别在哪个地方？对，走岔了路。我们曾经有一句话，瞎眼领路的，一挂人都跟着走岔了，走了20几年，自己心里有很多别人的二手货，确实没有自己跟神的关系，还要从头来摸索。好，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是要成全人跟神的关系。阿们，在这中间也成全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服事是很快乐，是很轻松。如果你的服事呢是很累的，那就有问题的，这里面可能有太多的肉体的，所以你就要停下来调整，退回来安静，安静沉淀。阿们，知道你心中有安息，有喜乐，有平安，而且有熟练的长辈给你印证。那这个成长的时间呢，是一直要有很好长辈层遮盖你，走岔了他会提醒你回来拦截下来，好，以至于你可以一直在对的道路上往前走。好，因此呢，我接着想要再带你念我们刚才那里的第二段。好啊，95页，就是等候神。好，我们刚才念的那3点接下去，你都预备好了吗？ OK， 好，我们接着念。我们要记住圣经所说，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徒无论学习什么属灵功课，进行什么属灵操练，都不可偏离中心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宇宙的中心，他也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神旨意的中心。我们如果偏离他，我们所做一切都是徒然，都在神的旨意之外，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世代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一本书常常在呼喊，不要偏离中心，中心是谁？耶稣基督。那我们要成为这样，借着这本书来跟大家读引导，成为一个呼喊人，把人放回到中心的人。阿们，让人一直走，一直走，人就能够更认识基督，更拥有基督。不然一味的追求事工，追求恩师，一味的做事情，最终会发现那样的生命是蛮肤浅的。你知道神有一个心意，要他的儿女认识他。如果他的儿女呢，只有恩师能力，会做这个做那个，而没有真正的认识他的可贵，遇到事情自己不知道，来到面前求问他，在他有一切问题的答案，在他有一切的智慧，还在动寻找心寻找，我想神的心会非常的伤心。我们来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好啊，我很喜欢以赛亚书，他的书文字中间呢很有文学的味道，把这位神写得非常跟我们一样的情感。好，你会可以感受到耶和华的忧伤，你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碎，感受到他的呼喊，感受到他的无奈。来，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好，我们看那第二节跟第三节啊，来，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 你有没有听到这个神在背后很忧伤，很感慨，我的儿女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我的儿女不能只追求恩赐，只追求恩典，追求工作，而不认识我。阿们。神的心要何等的忧伤。我以色列他感叹，好像会听到，每一次我读到这个就觉得哦，好像呢在文禄背后有一声叹息从宝座上出来，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阿们。我读到这个句话，我就会说哦，主啊，我好像听见你在宝座上的叹息，求赦免我，认识你不过神。我要追求像保罗那样一生竭力，追求竭力认识耶稣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这个主题是小组长的培训，当小组长的要带他们跟着水流。你已经知道跟着水流的意义啦，不管是做什么的，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与神面对面，经历圣灵的工作能力，经历耶稣的爱，他就会知道这是我的神，这样的爱我，他就会更爱耶稣，更认识他的爱，认识他的智慧，认识他的能力，他跟神就更加的连结。阿们。所以再回来，我们要强调等候神的三个重心，我们再来念哈，95页那三大前提。好，我们很大声的把它念出来，来提醒自己。一，我们等候神的对象是神自己。二，我们等候神的中心与内容是神自己。三，我们等候神的目的是要追求更多认识他，更多得着他，更深与他联合，因而生命被他改变，日益向主。生命被他改变，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柔和，生命向主，越来越有牺牲奉献谦卑舍己的心。阿们。有一次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有一次我听在电话里头周牧师跟我说哦，一个人呢被做到什么时候，他可是这个人真正谦卑了，他不会说他谦卑，但是你看他的做事，他是舍己，他是奉献的，而自己不觉得自己在舍己，自己不觉得自己在奉献，那才是真正的谦卑。从行为上来看，从他所结的果子来看，马太福音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分辨一个人的行为是对的是错的吗？从什么来看？果子来看，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从这个人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从他的谈话，乃是从他的行为，从他所做的事情来看。一个人一直被神在神面前等候他，圣灵来在他的身上做破碎，做炼净，光照教导和调整，以及呢经历圣灵的爱，认识他是一个爱他的主，那么很多的工作做在他的身上，直到你看到这个人所做的事情，他是牺牲自己而不觉得自己在牺牲，奉献而不觉得自己在奉献，舍己而不觉得自己在舍己的时候，那这个人才真正有耶稣谦卑的品格。阿们。好，这就是等候神，他带我们走的是生命的道路，不是灵恩。有些人不清楚，把我们跟灵恩画在一起，因为那难怪，因为他不了解。我们知道，我们追求是生命，认识神，爱慕耶稣，与神更多的连结，生命被 改变，越辞去我们的重骄傲，身段可以越来越柔软，是跟我们的羊一起快乐，一起追求的，是来成全他，是来成全他们的啊，不是来辖制他们的，不是什么领导，乃是一个仆人。阿们。好，生命被改变，日益向主。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的，可以为人洗脚的，可以为门徒洗脚。好，我们都还没有到要为他们舍命伤十字架一点点小事，神让我们这样子学习，但是我们要会分辨。所以这条路道路最终会显出圣灵的能力，可是它不是灵恩。阿们，知道吗？对啊啊，因为那个能力是从智慧是从生命里头出来的，不是恩赐。好，那这样的一个人，不管他遇到任何状况，他跟神的连结是很实在的。神就会像保罗，我无论处在任何境况，我都可以知足，他心里都会有平安。他在凡事上也会有神的智慧引导他，知道该向左后向右，后边都有声音告诉他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一个被神保护、被神爱护、看顾的人，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他就不会一服侍起来就有很多的征战，而是在寂寞、在安息中让神自己来做。阿们。这就是内在生活安静等候神所要追求的内在生命的流露。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熄，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他行走在，他不是在 大街上呐喊的人，他乃是默默的行走。好，一个神的羔羊，被欺压，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好，他里面有天父的生命，能够原谅，能够不断的原谅，能够不断的包容，能够不断的爱人，能够爱那不可爱的人，甚至他能够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己，能够为门徒洗脚，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们看你走的对不对，就从这些活出来的行为来判断我们进步有多少，这个就成为我们的指标。阿们。不是我们做多少事情，那些事情神能不能做，能不能做，能，懂吗？那些事情都是他做的，我们就只要做一份。主啊，我爱你，我单单爱你，全然的降服于你，听你的话，做一个谦卑的仆人，站对的位置，做个对的人，过对的生活，就什么都会对的。因为神是万有，他充满了能力。阿们。哈利路亚。好，那话说回来，如何引导人进入圣灵的水流。好，这本齁，我们所以你就知道把人带进圣灵水流多么重要啦。阿们。好，那我们继续再念下一段，就是五页。来，我们当确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主以外，我们所有的盼望和帮助都是从他而来，他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问题的答案，他也是人类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他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源头，唯有得着他才是我们今生和永远的满足。所谓安静等候神，就是等候这样一位自有、拥有、创造万有、统管万有和供应一切的生命之。阿们。我们自己要这样认识，也带领主人进入水流，让他心里也发出这样的赞美。主啊，你是我一切问题的答案。主啊，每当我遇到问题，我一祷告等候你，或者来小组聚会，你就知道我的苦恼在那里，就跟我说话。阿们。不是小组长来指导我， 那是我的神跟我说话，我就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做了。哦，主啊，你真是有一切问题的答案，你要让他们常常这样赞美，你在小组聚会赞美的声音就会非常的热烈。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继续念下来。此外还有以下两点也需要澄清，以免产生误解而导致偏离中心与目标。一，我们所谓安静等候神，不是来做什么，是来亲近主，追求在灵里认他。好，先停一下齁，不是来做什么。我们不要跟小组员一坐下来就说就想要做这个做那个，你要等候到。那你说我们都不做吗？让神来做。那什么叫让神来做？你要等候到，安静到，心里有一个感动，那个感动越来越清楚。比如说他放一首诗歌，那个旋律很清，越从模糊到清耳越清楚，那个旋律在你心里很清楚的唱起来啦，那就是圣灵在指示你用这首诗歌大家一起唱来敬拜他，你就唱出来，他们一起跟着你，这样就对了。阿们。好，或者都没有做什么，就大家一起安静，那你可以照着心里的感受，主啊你在这里，主耶稣我们爱你，那你一讲他们就跟着你，主啊我也爱你，大家就一起爱神。好，那就是这样，你一讲他们有回应，这样就是对了。阿们，哈利路亚。那你没有感动了，你不要多讲不要多说，你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等心里有一个感动来 touch 你的心，你去不触摸一下，觉得这个越来越清楚，这是实在的，你做出来他们有回应，这样就对，这样就把他们带进水流。好，圣灵可以借着这首诗歌带他们，你会看哦，他们越唱越起劲，越唱越热烈，越唱越有内容，也许唱到后来进入赞美，唱到后来进入越来越热烈，那就圣灵一直在带，一直在带，一直在带，凡是圣灵的工作都会越来越热烈，让人越来越靠近，越进入神。阿们，哈利路亚。那所以不是来做什么，来是来亲近神，所以坐下来，主啊我来亲近你，然后来说，主啊我也来亲近你，我们通通都来亲近你，主啊我们都很爱你，我们等这话都讲完了，没话讲，就是一起安静好吗？不要刻意做什么。好，其实很多的安静对我们生命都有益。好，第二点接下一段，属血气天然的人一提到安静等候神，自然就想到要做什么或该做什么，不要先问说我该怎样安静等候神呢？是先祷告呢？还是先读经呢？还是先唱诗歌呢？安静等候神时该采取什么姿势呢？是该坐着还是跪下呢？如果你先想到这些，你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主耶稣身上了，你已经偏离了中心，就是耶稣自己。所以当我们来安静等候神时，第一要树立的观念是，我们是来亲近主，不是来做什么。哦，最后这一句话，再那个念两遍，我们是来亲近主，不是来做什么。我们是来亲近主，不是来做什么。所以呢，如果神有给你几个组员要跟你一起等候神呢，我们是来大家一起亲近神，不是来做什么。阿们。好，所以大家很简单很快乐的，主耶稣我们来亲近你，那他也主啊我来爱你，主啊我渴慕你，就这样子就开始了。如果这些话讲完了都没有说，没有话说就不说，安静好吗？好，我们要常常这样的被提醒。好，接着第二点， 安静等候神是心态问题，而不是方法问题。只要心态对了，什么方法和姿态都可以，而且极其自然。这一句话很重要，是心态，不是姿，哎，不是方法，懂吗？好，是心态，不是方法啊、但是人常想要找到一些方法，好，所以就说哦，要什么操作手册啊，什么什么，这个也可以理解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子使用，懂吗？其实教牧师的赞美手册啊，等候神手册都帮助很多渴慕的人进入，可是那些都像拐杖，懂吗？你所谓端一定要放下，好，可是它真的是帮助很多在外面摸索的人可以进入，好，你祷告如果主有带领，你也可以用教牧师的那些手册在开始的时候，但是我仍然建议你这一本真理讲得非常的清楚，这里讲的是旧经，可以让你一生一直晋升，一直晋升的。阿们。最终我们要跟随谁？对，而不是根据什么手册。可是啊，他会帮助一些人，那个拐杖要放掉啊。最终我们要培养大家脚一关，跟随谁？嘿，在我的小组里头都没有用什么手册，这一本它就是一个手册啊，用它来读一段祷告，回应那个恩膏会下来，诗歌会上来。我都这本呢，我都把它当作手册祷告的书来使用，所以我们周一聚会见证啊、成长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跟着谁走？书走，因为我不会带啊，主啊，那怎么办？他就告诉我用这本书来带他们。阿们，你去祷告，如果圣灵也告诉你说用教牧师的等候神手册，那你就这样子去做。好，我去祷告主说用这本安静等候神来带他们，所以我就这样子做，而且还跟了两次，因为后面有新来的人，我们的小组刚开始的时候有几个人啊，三个人，我另外两个传道人，后来我先生也进来了，现在呢他固定聚会的有20个上下，那刚开始我们只有三个人，三个人最好开始，因为人少很简单哦。是你一句主啊，我爱你，就感染旁边也一句主耶稣，我渴慕你啊，主啊，我来亲近你，我那、啊、很容易那个水流就这样子，好像形成一个气氛了。其实这样，三个人是最容易开始的，所以你要去祷告，主如果把一个让小组长的心放在你心里。你就找主啊，请你带人来给我，不管几个人多好，其实起初就是这样子，三个人开始是最好的开始。阿妹，好，那我们再继续，所以不是是心态，不是姿态，也不是方法，是来跟随这位主。他说只要心态对了，什么方法跟姿态都可以，而且要积极，就是不要刻意做这个啊，做那个，又是想做了，懂吧？啊，有时候你觉得要放下，不想做也很难呢、啊。对你来讲，做比较难还是不做比较难？不做比较难，不做很难哈、哦，没错。我们要给要有操练的，真的还要在神对在等候神里面对肉体有很深的。对付有很深的教导了，才能够做到我不做，心才能够安静啊。也就是说，等候神值不值得你投资？值得。你持续的，你慢慢的就不会那么爱做了，而会更多的去聆听神啊，等候他啊，那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服事都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有果效。嗯，好，再来念97页那一段。安静等候神最重要的心态，就是来到这位圣洁荣耀又爱我们的神面前， 这是我们安静等候神时最需要培养的心态。有了这个基本心态，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安静在神面前，与神同在，与神相交。心态对了，这个对的心态包括不要想做这个做那个，阿们，只是很简单的来爱神，来亲近神，然后看圣灵有什么感动，让那个感动发出出来，一直到渐渐的带领会越来越清楚。好，这下一段，同时这样安静的时刻也就变成神圣而荣耀的时刻了。有了这个心态，安静等候神的祈福。阿们。好，到这里稍停一下。所以呢，你看在等候神有很多时间是在神面前没有做什么。三个人如果我也没有感动要做什么，你也没有，他也没有，那我们三个人就傻傻的在那里做，对不对？是啊，做就做嘛。但是你是做在哪里？这个信心要建立起来。所以我为什么说你需要读这本书，你是坐在神面前，坐在耶稣的宝座前，那你就可以思想他的宝座是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智慧，充满了爱。我坐在这样一个充满能力、智慧与爱的神面前，我还会空手回吗？不会。坐了一阵子，哦，主耶稣啊，我坐在你的面前，你的宝座充满了能力、智慧，我都领受，而且丰富的领受，今天的祝福都赐给我的。阿们。这就是信心，因为他是日头，他给一切，他是恩惠，是他是日头，他是盾牌，他赐下恩惠荣耀给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所以你要知道，你不是在那里哭走，你就要回到我等候神的中心是谁？耶稣。等候神内容是谁？耶稣。提醒他，我是坐在耶稣一个充满了能力荣耀的救主的面前，我坐在他公义日头的光中，我是在神的同在中坐在，在我的静默里头有是充满力量、充满智慧，是充满了日头的光，含着充满上帝的爱的，我是在那里领受呼吸。阿们。我是在呼出我自己昔日他的光和热，成为我生命的光和热的。坐了一阵子，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谢谢你把你的智慧力量赐给我，今天的力量我都吸收了，主啊，我饱足了，我感谢赞美。阿们。所以周牧师常讲一句话，在等候神，坐在神面前，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对，为什么说没有一分钟是浪费？你要有一个心，我是坐在宝座前，懂吗？你绝对不是枯坐的，起来充满了能力，这是一个。所以我们等候神不是建立在感觉，建立在什么？信心。你就这样开始你的小组，你的组员被你的引导，对的引导，建立在信心神的话语上。阿们。好，我们有时间可以慢慢再讲，这样就有一个起步就对了。整个小组在这些话语这样建立一个对的态度，是这本书可以一边读一边讨论，一边祷告回应。一个对的态度不是姿态，乃是心态，不是方法，乃是来亲近神，不是枯坐，乃是坐在宝座前，不是感觉，乃是信心，懂吗？这些建立对了，他们你坐在耶稣面前绝对不会有空手回的。感谢赞美，在离开以前，主啊，我谢谢你能力智慧都赐给我了，他也主啊，我感谢你恩惠荣耀都赐给我，主啊，我赞美，那个赞美的水流就形成了。阿们。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好，接着我们再念，要相同时我们还需要有信心， 来，要相信圣经所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们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就是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也就是神亲近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因此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因为圣洁的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须这样相信，一点都不怀疑。否则当我们没有感觉神与我们同在时，我们就会觉得无聊，好像得不着什么，那样安静等候神就毫无意义了。
所以信心相信神与我们同在非常重要。
阿们。好，好，我们把这一段念完。我们也必须相信，当我们安静等候神时，圣灵就开始在我们心里中工，圣灵就照着我们灵命的程度带领我们逐渐进入这一真理。虽然我们看不见圣灵，但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所说，圣灵来了就是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谓进入一切的，一切的知识或道理，乃是进入主自己和他的道里面，因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在他以外没有真道，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生命，他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必须这样相信，圣灵就会亲自带领我们进入这一切的真理。这是我们每次安静等候神时都必须要有的观念和信心。有了这个基本观念和信心，我们便能渐渐进入，或者说圣灵就会逐步带领我们进入并享受安静等候神的。对，进入是圣灵带领的。阿们。我们只要建立信心，不做自己的工作，没有什么感动，就一起坐在神宝座面前，享受他的恩惠荣耀，享受他的智，吸取他的智慧能力，吸取他的爱。这样你说做了一阵子之后，你的内心不会赞美吗？会不会？会。阿们。啊，好，所以这样自然而然的形成了。所以这本等候神的书，我们小组跟了两次，因此我觉得那种生命的话语一直都在小组里面，以至于也常常在提醒我啊。所以我们在聚会中有很多安静的时间啊。现在呢，我们的聚会变得越来越简单，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发现，咦，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跟着这个念，第一个阶段跟着书，第二个阶段跟着我，好，那第三个阶段是跟着圣灵。从放下书以后，我们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流动率很高。有时候来了一群人哦，新来人，他们没有读过，没有跟着我们这样子，没有被书的这些生命的话语这样子引导，他们从各个教会来，而且都是一些很追求的人来，他们就说：“哦，我们来祷告。现在呢，怎么哪哪个地方呢？中东方战争，我们来为这个祷告。”有些人就说：“哦，我们来敬拜。”那个时候我刚开始，他们都很热烈。我觉得一个小组就变得很热闹，好吧？哇、哦，一下子这个人带头说要为什么事情祷告，哦，大家为那个事情追得也很好。等一下安静，这个人又说我们来做什么？哇，所以一个小组变得很热闹啊。但是我就心里，我们安静的时间就变得非常的少，而且我找不到一个方向感。对，我心里开始疑惑。这个叫做等候神聚会吗？我自己等候神的时候 很多的安静，很享受安静，在安静中很有内容。哎，怎么这个小组呢跑来这么多人，变得这么热闹啊？真的等候神，安静等候神要真的有这么热闹吗？因为我也没有参加过什么等候神小，也不知道它到底长个什么样子，就跟着书这样子在摸索。哇，我就跟主耶稣祷告，我觉得我先生也说，我觉得不对劲呢。那那安静等候神小组应该很多的安静，以安静为主，怎么会变成这么热闹？哦，你看那些人带着大家一起祷告，那因为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啊。好，这个国度需要祷告，中东方战争需要祷告，为以色列祷告，这个小组变得非常的热闹。我们就开始疑惑了，我先说这样对吗？安静等候神小组是这个样子的吗？当以前这些人没有来的时候，我们还跟着书的时候，我们不是很多的安静，在安静中很享受，怎么现在变成这么热闹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参加过什么等候神小组，不知道对不对。当我不知道对不对呢，我不会自己去猜测，做我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什么，跪下来，主啊，这个小组怎么变得这么热闹啊？主啊，我也没有参，我也不知道他对不对啊。可是我觉得他被拉了四分五类，连我自己都头昏脑胀，失去方向感，这样对吗？那我祷告完下一次的聚会，可是我说主啊，我因为我不知道，我交给你，你来引导我，开我的眼睛，让我知道要怎么做。下一次礼拜聚会的时间很奇妙的，圣灵在他就开我的眼睛，我得到一个观念叫做水流。这个水流也没有人教我，好，因为我也没有跟周牧师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他不可能教我那么多东西，我知道都是圣灵教我的。他只是在旁边看着我走岔的时候，为你祷告，圣灵就呼唤苏拉米，你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走岔了，给我拦截，我想做这个做那个都被拦截下来了，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安静等候神。好，还真的是不容易沉得住气，我能够走这么多年了，多亏的有这么好的长辈在遮盖，不然我早就跑掉了，太单调了。这世界信仰世界多么丰富啊，传福音多么好啊，为什么一天到晚锁着一个祷告殿，锁着一个看不见的神呢？好，但是就是有人有一个很好长这样子给你拦截，我才能够今天这一条路走到自己明白这是我的呼召，自己也甘心乐意说这一条路不管多么小，多么不被人知道，多么没有给人看见，主，这是你给我的路，我就是这样子走，走到自己越走越深，越看到它的好处，自己有一种心，这个好处要宣扬，懂吗？好，所以我就怎么会这样呢？下一个礼拜一，圣灵开完让他就把一个水流的观念放在我心里，神怎么做我实在不知道，神老师教我们了，还面对面，神怎么教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你就先信任他，他能做。我就这个机会中就好像眼睛被打开了，圣灵自己在运行，是他自己在带，他带我们敬拜的时候，我好像眼睛打，哦，这个就叫敬拜的水流，我得到这个水流的观念。在那一次聚会，哦，我看到现在是进入安静的水流，嘿，那在安静的水流安静中，还有人呢，开始要要祷告，那些要大声祷告的时候，我就开始心里会判断了，问主，主啊，现在是祷告的时候吗？他就告诉我，这是安静的时候。主啊，可是他祷告那么大声，我怎么办呢？他就告诉我，等他祷告的差不多了，轻轻提醒，一个原则，不要得罪人，不要在他的信头上给他泼冷水，不要让他受伤，因为这些人都是神所爱的，而且都是很追求，都是各教会的非常好的同工， 所以就让他祷告，乒乒乓乓热烈祷告的。在适当的时候我就问主啊，那到了什么时候我该说一下呢？他就会告诉我，再过一下下，等他这个一到了一段落的时候你就切入。我就这样一边安静在一边心里是在跟主这样对话了。阿们，这就是一个小组长在仰望神，然后我终于找到一个空隙，轻轻的提醒说，哦，现在这是安静的时候，避免下面的人又跟着他祷告上来。那么大家听了我这样的提醒，那个火就会跟着熄下来。所以起初我是会常这样子提醒的，因为人还是养成过去的那种，我也要做什么，我也要做什么，把一个小组弄得非常的热闹。那么这么热闹的小组怎么进入一个有条理有秩序的小组？长是要很花一番爱心为小组祷告，也为那些特别爱表现的组员祷告。那有时候觉得，哦，他真的表现得太过分了呢。常常这样子的话，好像呢都拉走了，一条线索水又被拉来拉去，这怎么办？就是要为他祷告，然后你要真的是要先为他祷告，然后聚会结束，在聚会中不要给他泼冷水。这是那他在到了一个程度，有亲切说，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更深的安静，有大家就不会跟着起哄了。有时候人有一种急要带头，他不但自己祷告，还要带别人来一起祷告。那个时候我就会一句话很温和的切入，现在我们继续安静，大家听了就不敢。然后聚会结束，找个时间跟他说，有时候跟他说，跟他解释水流的观念，然后告诉他说，你以后如果有你追的，他就说，可是我很爱祷告啊。我就说，那你可以在心里小小声的，因为我们也教导弟兄姐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你说一边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一边呢你又说我跟你水流不对，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所以我们的态度要非常的温和，要很谦卑的，让他感觉到你是很真诚很爱他。可是有些人就因为这样走了，他的心受伤，走了就走了。那些可以继续留下来的呢，就跟我之间常常有很多这样的交通。他们有些人甚至会跑到家里来问我说，说牧师，这个礼拜一到哪一段呢？你说这样，可是我的灵受是要这样子，怎么我的灵受常常跟你不一样呢？啊，我们牧师都教导要顺服，但是我也受不了，为什么每次我灵受都跟你不一样呢？他们也会很有，就跑到家里来跟我讨论这些。最后他就说，但是我后来决定听我们牧师，他是别的教会，听我们牧师的教导，我就放下，我就跟着你。好，我就跟着你，我发觉主很喜悦我这样，所以我就被圣灵充满，知道吗？他们学会顺服，是要让一群很热闹的人呢，要顺服下来是不是容易的。我们自己要非常的有爱心，又非常的有耐心，让他自己去领受。哦，不是俗方牧师教你顺服，是谁叫他顺服？他自己顺服下来，他经历到被圣灵充满，嘿，所以他就学到一个，哦，原来顺服在聚会中不止在行为上，在聚会中顺服圣灵，我可以得到恩膏。他慢慢一次一次的，最后有一次他就会跑来跟我说，现在我知道了，我跟着你呢有草吃，懂吗？是，所以我们小组长呢自己要好好的等候神，他跟着你顺服你，确实有恩膏吃，他自然而然就会选择我跟从你。阿们。如果你每一次都让他领受错误，而跟着也没有水草吃，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办。但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来了一群人，然后过一阵子热闹一阵子又走了。好，因为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水流的 观念，他们都是在教会里做领袖的，所以我们这个鸡真的是要能够服，阿妹。而留下来的人呢，他不舒服的时候跑到我家来跟我讲，那些跟我久的人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个样子呢？啊，慢慢的让他自己去发觉，哦，原来十万个说我跟着你有水草吃，那我以后都跟你好了，让他去发觉我们啊，神设立领袖是用生命在说服人，不是用权柄，权柄不能说服人，权柄只能伤害，只能伤害人，你就是要爱他。他们有时候还会打电话来，会跟我讲很多话，然后据理力争，那我就默默的听着，最后让他自己去发现，所以要有很大的包容，知道吗？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出状况就让他出一点状况无妨，要保持一个对弟兄姐妹的爱，好吗？好，让他慢慢的要很包容他，让他在爱里，在包容里面，在爱里面感受到有机会去觉得我跟着这个牧师真的是对的，我会成长。因为来的组员有些人生命有一些状况的，他比较不是那样的，我们就要用很大的爱心。所以我提到跟着我 ABC C 这一点，聚会要有次序，带领者要有属灵分辨的能力，对圣灵敏锐，而且绝对顺服，不讨人的喜悦，如此圣灵自己就能带领聚会进入水流，一步一步把人带进耶稣里面，隐于活水的泉源。每一个有持续聚会的人来小组坐一坐，都能重新得力遇见主，听见主跟他说话，人就自然而然就留下来。到现在整个小组那个神同在已经很明显了，我就不需要再做这些事情了。还是会有常常有新来人，他们就跟着，因为看到别人都那样静默，他们也就跟着寂寞，因为他看到其他人都那么顺服，他们也就跟着会很顺服，这样就很容易了。我们终于走过了一个很混乱很热闹的时候，来而进入第三个阶段，他们学会跟随圣灵。在进入第三个阶段，轮到我出错了，有时候我事情忙哦，自己没有好好的预备，我也会出状况。诶，我唱起诗歌来怎么都没有人跟我啊，而他们每一个人陶醉在那个地方，那我就很高兴，这一群人呢，不是我能带他们的，只有谁能带他们？对，只有圣灵能带他们，跟随圣灵，那时候我们就很轻松了，对不对？也只有这样子，当主带领我们说我们出去办退休会，我一讲呢，他们就很热烈的祷告，整个小组都去了，连他们的家人啊，先生都带去了，全家人都去了，因为他们不是跟从我，跟神，跟从谁？跟从圣灵。阿们。对，所以我就很高兴啊，这些人呢，没有人能带动他们的，只有圣灵能带动他们啊。哎，对，他们会分辨的，是不是这个水流，他们自己会分辨的，那就表示他们跟主之间都有真实的进入在安息里头，所以我们的聚会形式就越来越简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说，哦，以前呢我们会很热闹的敬拜赞美祷告，还有为弟兄姐妹祷告，为这个教会那个教会，为众教会祷告。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这些热烈越来越少，终于呢有人发现，诶，最近我们小组怎么变得这么安静呢？来那里一坐两个钟头，只唱两首诗歌，怎么有聚会这么好打发的呢？哎，那外面进来的人呢，人家有一句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外面进来看不见什么热闹，这一群人是怎么搞的，都坐在那里也不讲话，也没有敬拜，也没有什么，我坐了很久才来一个一阵的诗歌赞美，很热烈，然后他们又沉进去了，等一下他们又来敬拜赞美，或是有点分享话语，等一下他们又沉进去了。我来这里坐两个钟头，只看到他们唱了两首诗歌，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下个礼拜他们每一个人自己都来了， 你都不用去教他们的，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哈。小给翰自己都来了，为什么会跟着水流在带，懂吗？敬拜有敬拜的恩膏，祷告有祷告的恩膏，话语有话语的恩膏，静默有静默的恩膏在里面，从头到尾。所以我常常说，看他们做了很久，哦，主告诉我今天到这里机会够了，我就问他们说，你们觉得今天领受够了没有？一起发出声音来，够了，我们来赞美，那个赞美非常的热烈。常常这时候我觉得大家觉得我们要来赞美了，那么开放给大家，谁有诗歌带我们赞美，我们会有一段很快乐的，像今天中午你看到的那样，非常快乐幸福的场面，那人自然会留下来。神自己牧养他，不是小组长牧养他。下个礼拜一时间到，他们又自己一个一个的来。对，我才看到说这个叫做谁自己谁在牧养他们，神自己在牧养他们，进入水流了。不管做什么，那个水流对了，神自己牧养。所以他坐在那里两个钟头，他是在那里灵里头被牧养了两个小时，他饱足了。我们就起来唱歌赞美神，回去充满活力。下个礼拜一他们自己又来了，阿们。好，所以如何把人引到圣灵的水流，我想不知不觉也让你们坐了很久了，我们起来活动一下，好，五分钟，好。